见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9年4月11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Testimon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411B。 那这种的敬拜方式总是有些很特别的地方，那只是让你的魂那简单的在主的同在中得知祝福。那对我来说，那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在行动。那每天在安吉鲁斯堂那上午的10点钟，我相信是的，那对不对，谢立兄会讲到，那对吗，对不对，谢立兄，那他是我所遇到过的少数几个那真正理解我施工的人之一。那如果你们愿意来听，那我肯定你们的魂并听杜普莱谢弟兄的讲道而蒙福的。那我生平第一次有幸见到了他的妻子，那他是一个典型的南非荷兰裔的妇人。他说他是从德克萨斯州来的。你们喜欢我来加利福尼亚吗？你知道德克萨斯现在是联邦第二大的，仅次于最伟大的州，那阿拉斯加排第一，你知道。那天呢，这里让那德克萨斯琢磨琢磨了。那我的母亲来自德克萨斯，我自己又可以为德克萨斯自豪的东西，那许多那伟大的魂都来自德克萨斯。那我相信，当我们到了天堂时，德克萨斯会有很好的代表，那伟大的复兴运动等等。那今天在这个被神的灵充满的房间里，那我真的可以期待任何事情发生。那当人们同心合意的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我的一位朋友在这里，他曾跟我一起打过猎，那有一半的时候我甚至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来自范鲁腾的强尼弟兄，那范鲁腾的伯特，那我们一起在不归河那里打过猎。那因基督教商人协会的礼遇，我确实度过了许多美好的交通的时光。那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那真正的选择一个主题来对你们传讲了，但我想留下这个小小的见证。那想到那多布莱谢弟兄让我告诉会众，那他并不是粗鲁的离开了，但现在有一场聚会他必须得去参加的，那是在安吉鲁斯堂，他今天早上在那里讲道。那今晚我们期待在安吉鲁斯堂再次经历主的灵的伟大的浇灌。昨晚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那当我经过那条小巷时，安吉鲁斯堂的一些老人站在那儿流着泪说，那这就像以前的时候一样。那个伙计我称为大麦克，那我猜他有可能在场，他是那儿的一个演奏员之类的，他当时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心灵。昨晚我在讲到圣灵的引导，那神如何的引导。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头脑中那思想一下这些来自于神的事情，那大约在一周前我收到一封信，那信中提到了14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那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医治是心理的医治还是身体的医治呢？那我觉得今早我愿意来表达一下这点。那大约是14年前我的施工刚开始的时候，它发生在阿肯色州琼斯波罗一个黑人女孩的身上。那我们有那那时除我以外施工场上没有别人，那罗伯斯弟兄他们还有那柯弟兄那些今天施工场上的许多伟大的工人都还没有出现。那我在台上整整待了8天，那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昼夜不停地待在那儿，也许会在讲台的旁边打个盹儿。那他们给我拿了些橙汁儿，那我下定了决心要留下来直到为所有的人祷告完为止。但是 那在八天结束的时候，人数比开始的时候还多了好几千，甚至更多。有一事儿，我记得有人给我打了个手势，那他穿着制服，那是一名那救护车司机。他说我有个病人快死了，你能到他那儿去吗？那就在之前的一个晚上，那阿肯色州另一座城市有一个鞋匠，那他已经失明了大约20年。当他经过队列时，圣灵说出了他的情况，那宣告他得了医治。那他离开会堂时，他并没有比进来的时候看起来更多，但是他知道我不认识他，所以他必须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那说出了那样的话，因为他知道我对他一无所知。那他接受了那位，那并不是我，而是那位说话的。那故事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那都是凌晨2点钟，他开始看到那前面车辆的灯光在闪烁。第二天早上他冲进自己的教会，那菲律公会教会，那他们在那里，那都造成了如此的轰动，以至于他被赶了出去。那然后呢，沿着街道走进一家教会，然后又进了另一间教会去做见证，的引起了一阵轰动。那许多人从医院里边出来，那想要接受祷告。那当我们过马路时，有人帮助我上了救护车。那里有一位典型的阿肯色的母亲躺在那儿，那就要死于癌症了。她的丈夫那以为她已经死了，因为她刚刚陷入了昏迷。那确切的说，那她静静的躺着，她的丈夫跪在救护车的后面，司机在那儿那把我放了进去。她说，布兰弟兄，她多么渴望你能为她祷告。她说她是个好女人，她帮助那在那些的土块上面耕地，她造就了今天的我。说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那她说，我卖掉了农场，把她送进了医院。那最后我们卖掉了马匹，医生们一直在尽力挽救她的生命，但最后那不得不放弃她，送她回家了。那为了让救护车那把我们带来，那她把2年前的罐装黑莓都给卖了。那她现在安静地躺着，她死了。那我抓住她的手，那她的丈夫跪了下来，穿着打了补丁的那旧衬衫，褪了色。那我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我感觉到他额头上的皱纹那开始皱了起来。撒旦对我说，哦，当然了，你知道那只是肌肉的反应，他已经死了。但是那当我继续祷告时，他的手像那样抓住了我的手。那撒旦再次说，那只是肌肉。那我只是继续的祷告，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坐了起来，他说，你是谁？他年迈的丈夫那被他甜美的妻子再次带回了生命而感动，他张开双臂抱着他尖叫，孩子妈。那我溜出了救护车的门，我说，你能把我送回讲台吗？那人说，从这儿到会堂门口有2000人。他说，我带你从停车场后面转过去吧，那看能不能那找到进去的路。那只是要表明神尊重那些饥渴慕义的人。那当我们到达 那些包车巴士所在的地方时，那我听到了吵闹的声音。我朝那个方向望过去，发现有个年轻的黑人女孩，那衣着很得体，那在当时的阿肯色州种族隔离非常的严重。那她是一个盲人，她在努力的找路，那呼唤着她的爸爸。那我注意到她，因为那她看上去有点高，那她说：“哦，爸爸，你在哪里？”那她用手摸索着，说：“有没有人能帮助我找到我爸爸？”那我安静地站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我。那因为我一直在会堂里，那他们不能靠近那个地方。那所以我就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我看着他，他说：“谁能帮我找到我爸爸？”那似乎没有人注意他。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他，他在人群里慢慢地移动着。那我想起了圣经中的老盲人亚拿在圣经里的故事，他祷告了很久，那素来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当他们把我们的主带到了圣殿，要按照律法的习俗为了行割礼的时候，圣灵引导他穿过了人群，尽管他是盲人，那依然领他走到了他那里。那万静的战战那位年轻的女子，那继续向前移动着，最后那跌跌撞撞的撞到了我身上。他说：“对不起。”那然后又开始走。那我说：“年轻的女士，你在找谁？”他说：“先生，我在找我爸爸。”他说：“我们从孟菲斯来到这里要见的医治者。”那说我爸爸正在想办法让我能进去，那他让我站着别动，但是们把我从那儿推了出来。我失去了我所站的地方，我是个瞎子，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他说：“你能行行好帮我走到我爸爸能找着我的公共汽车那里吗？”那就看上去那像个伪君子的行为。但我说：“你说你来这儿要见什么？”他说：“我来见医治者。”他说：“你只要先生，我失明多年了。”那他说：“今天早上我在收音机里边听到一个人重见了光明。”他说：“爸爸，就把钱准备好，我们上了包车。”我说：“我要过来见他。”那但他们说：“你甚至无法接近会堂。”我说：“你不会相信这种事儿吧，对吗？”我说：“今天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医生。”他说：“先生，但你知道他们帮不了我。”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相信那个人的祷告那会为我或者说为你成就什么事吗？”那他是这么说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他说：“我告诉你，那我要做什么。”他说：“只要你能帮我走到那个人那儿，我就能自己找到我爸爸。”这对我是一个何等的责备。我想到了瞎子芬尼克罗斯比，他听说另一个人得了医治，那另外一个盲人。那我想到了芬尼克罗斯比，他写道：“请求救主格外垂怜，听我谦卑祷告，既有旁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一切安慰源头，对我 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除你之外，在天何所归？那神在安吉鲁斯堂医治的时候，才可以在这个楼上的房间来医治。这是昨晚医治坐在轮椅上的人的神。那两人在担架上把他动不了了，因为癌症消失，却开始欢呼了。他是医治小里基的神，也是拆着信息越过了大洋，对那位患糖尿病的妇人说话的神。今天早上，他的姐妹正坐在这里，收到了打回来的电话，他现在是同一位神。那我看着他，我对他说，那我说，也许我就是你想要见的人。你瞧神是如何精准的安排事情了吗？那为什么我被带到了那后面？那他项链抓住我的外套的翻领，他说，你是那位医治者吗？我说，不是的，姐妹，我不是，我只是你的弟兄。他说，我想要见那医治者。我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见到他，我相信你会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伯拉罕弟兄。他说，我想见的就是你。我说，现在没有人认识我，我要为你祷告，但别让人知道。那把你的手拿，我无法把他的手从我领子上给拽开。他死死地抓着我不放。我对他说，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为你祷告。我说，这是我唯一请求你要做的。我们就低头祷告，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尖叫。他跑到了停车场里，把人们往一边推，往另一边推，然后就跌倒在地，尖叫着说，我曾瞎眼，现在能看见了。几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那他的眼睛是 2.0 了，甚至都不用戴眼镜了，什么都不用戴了。是神的奇恩典做成的，这事是耶稣基督赐给了教会来享受健康的特权。记得那天晚上当我们结束时，那我许愿这么说，当主赐给我一个事工，为他的孩子祷告时，你们都知道我是在贫穷的家庭里边长大的。那这是为什么我没有受过教育，那不会讲道。但是我向主祈求，我并不想要变得伟大，我不想出名，我只想做个诚实的人，这是我唯一渴望的。那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代表他。那当我开始在施工场上为别人祷告时，那我没有西装，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我的弟弟那时还是个罪人男孩，那他出了车祸，他们把他的衣服剪开了，那他把那套旧的西装给了我，那他裤子破得很厉害。那我妻子去一毛钱商店买了一些能用熨斗烫上去的补丁，那他把裤子那缝好了，那不过衣服口袋啊却是被撕开的。那我拿起了那针和线，那把口袋的边缘那钉了一下，那你知道补了一下，那缝了起来。那我并不擅长用针线。那我记得当他们准备把我介绍给今天早上的像这样的传道人时，那我为那件外套感到很难为情。那补丁正好在右侧，那我得伸右手，那所以我会把手那放下遮住那个破的口袋，那伸出左手那去跟别的传道人握手，那说请原谅我用左手，但是更接近我的心。 那其实我是对那个破口的耳感到很难为情。但是当那些人看到那个恢复了视力的埃塞俄比亚的女孩时，在那里站这个老人，手里边拿着一根棍子，那只脚是扭曲的。他说：“我知道你是谁，布兰弟兄，我已经在雨里边站了三天了。只要你能求神，神必医治我的脚。”那时能做成什么呢？我对他说：“我的弟兄，你若信耶稣受死，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就把你的杖给我。”在他把杖递给我时，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我亲眼看见了。那只扭曲的畸形的脚变得正常了，就跳到了空中尖叫起来。那四个人冲过来围住了我，但是母亲带着他们的小宝贝儿，那试图靠得足够近一点，只为触摸那件破烂的外套。神正在医治他们。那不是这件破烂的外套，也不是因为穿着他的人，而是今天早上在这里的主耶稣尊重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奇妙的方式引导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让事情变得如此的简易，只要他从智慧精明的人头上越了过去。那就是他所说的，而像那些婴孩般愿意学习的人显现了自己。那我对圣灵足够的敏感，知道此刻在这间屋子里边就许多人在受苦。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现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接受耶稣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呢？那天晚上到场的同一位神是现在在这里的同一位，你们有和他们一样的需要，神并不偏待人。圣经是真实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了表明我们正生活在末世，在主再来的影子底下了。就像刚才一位讲员所说的，他曾被召到总统那里，那去到内阁等等的地方，那去回答一个问题，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能准备迎接主了。我们已经犯罪远离了恩典的日子，那只有一件事剩下了，那就是主的再来了。那你们看到这些迹象还有奇事的发生，那是